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想要坚持的或者执念的东西，其实一蹴而就才是应该生活的状态。
你好呀，欢迎来到宇宙尽头小酒馆，我是刚看完仲肯的蛋黄酱。
我是昨天刚刚看完仲肯的凉凉。
我是刚刚拍完仲肯的导演。我是邢霄，大家好。
邢导你好。你好。
仲肯快上映了嘛，请导先来一句话安利仲肯这部电影。
说一句话我会觉得应该就是生而平凡，放过自己，12月11日来看仲肯，
放过自己。
对，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片子的故事梗概啊。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仲肯的汉族男人，然后呢他在藏区流浪很多年，他一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执念吧，就是他想要成为藏族里面讲述格萨尔王传世故事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
说唱者吧，就是一个传唱者。
对，传唱者。然后这个传唱者也叫仲肯，就是他自己的中文名字和这个传唱者的仲肯的名字呢是合二为一了。但是呢这个男人他最终又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慢慢的就放下了执念，回归了自我。
是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啊，因为我看之前我没有去找太多的背景信息，就直接看了嘛。但是看完、哦、我才发现哦，原来主角的人物设定是位汉族人。那导演您也是一位汉族人，为什么会选择藏地背景去拍摄这部故事呢？
其实我跟藏地的文化，包括我去藏地也不止一次了，我很喜欢和对那个地方有莫名的一种
缘分，
想要去表达的这么一个冲动，缘分吧。我从13年14年其实就独自去过藏地，然后呢去旅行。
嗯，
那我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对他一些人事和一些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从10年前就想写一个有关汉族人在藏族地区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到最后呢直到仲肯的这样一个 idea 出现在脑子里，把它写出来，把它拍掉，其实才完成了这么自己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这么一个心愿吧。
嗯，了解。确实无论是影片里提到的格萨尔王也好，还是仲肯这个符号也好，可能至少对于我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可能稍微有一点观影的门槛哈。那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些元素呢？
对，其实所谓仲肯这两个字儿来去，它其实是藏语译过来的，这两个字儿叫仲肯。那么其实分开了，仲就是指的格萨尔的故事，肯就是指的说唱者。那么顾名思义，仲肯就是传播这些格萨尔王故事的说唱者的一个统称。上一次就是在写这个电影的剧本的时候，我其实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拍了3年4年的电视剧了。我其实是一个电影学校毕业出来，然后24岁就进到了电影厂，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传统电影人。那么但是越拍的过程中呢，自我的一个认知其实就一直觉得自己越拍越不舒服，越拍越空。在突然拍一个电视剧去看景的路上，就在飞机上，然后看着自己的身份证，就身份证掉了，突然间，然后看自己的身份证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自己好像已经确实年龄也不小了，到了一个应该更自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时候了。因为我觉得电影市场前些年，包括到现在来说，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能够多一些挣钱机会，或者创造利润的机会，让我能够多挣点钱，能够用这些钱来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嗯，
那在我最后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中呢，我好像特别有一股劲儿，或者有一种莫名的召唤嘛，希望我能到藏区去把这样自己手上想拍的一个电影拍掉。所以我就妥善处理了自己这边的事情以后呢，就义无反顾的，就是第二天就订了票。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找完了好几个人，有人真的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西藏，然后我们就开着车一路沿途就开过去了。然后在整个的游历过程中啊，大概持续了1-2个月以上吧，那个接触了仲肯和格萨尔王。然后接触到了以后，我发现哦，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神兽仲肯在我面前去表演的时候，他的那股10来分钟以上都不会去间断式的那种说唱形式，和他 虽然我听得不太懂，或者甚至有时候可能听不懂的一些藏语表达，但是他给我的一些吸引就很突然间非常大。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了解仲恳是什么，格萨尔王是什么，格萨尔王传是什么。然后了解到这些东西以后呢，我发现哦，原来格萨尔王传以及格萨尔王的故事是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悠久的传说以及流传。然后也知道它是整个非常大的一个类似于东方的荷马史诗这么一个赞誉。然后我会觉得里面很有意思。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吧，我突然发现它跟我这些年拍电影的很多东西很相似。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把这些东西做一个融合。我一个汉族导演想要在西藏拍一个故事，或者我一个汉族导演想要去表达我这一二十年对于电影的认知和坚持。但是我觉得仲恳这样的一个人设和仲恳的这么一个称谓吧，包括他的这个工种，我可以这么认知，他在很多的方式和形式方法上跟我作为导演是有异曲同工的。所以我就决定应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两个人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应该做一种结合，所以就把仲恳以他为主角来去做了一些表达，来创作了。
嗯，我有个对仲恳有一些好奇的点哈，仲恳他是作为传唱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嘛，那仲恳在藏文化里面他是一个特定的职业嘛，就是做仲恳的人他是只做仲恳靠这个是来生活吗？
对，这个还挺好玩的。我了解到仲恳以后，我发现啊，仲恳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因为他们的传承形式是需要藏语来去做表达的，藏族语来表达的。那么这个可能就限制了谁能成为仲恳，哪些人不能成为仲恳。我采访过几位真的神兽仲恳，就是神就是所谓的那个天竺神，就是神灵的神，兽就是兽语的兽。神兽仲恳呢，其实是他们仲恳级别里最高的一个称谓。他们的形成是这样，就藏族地区的人民有时候很多在过去是没有对于文字的认知，就是他们可能不识字，但是呢就有某一个人，他当天晚上做梦会梦见一个白色帐篷呢，然后离自己很远，但是自己就很努力的想要去走近它，并且进去。那当他真的走离他很近并且进去后，掀开那个很大的白帘子进去后，他会发现有一个偌大的那么一个类似于，他们也有时候不太会去描述它很清楚，就会觉得是一个似有似无的一个在身边的一个看不清楚的在自己面前的类似于佛祖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物质吧。然后会跟他们去说一些什么他们听不懂的事情，但是等他们得到这样的梦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一觉醒来之后，格萨尔王有关于格萨尔王以及他的王妃以及他的三十员大将的所有生平故事，征战的场面以及怎么样统一那一方疆土的事情，造福百姓的那些事情，他们就全部的映入到脑子里了，而且他们可以娓娓道来，然后一字不差的可以说出来。
好有神秘感呀。
对，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形成，他们就会被称为神兽仲恳，就是仲恳里面最高的级别。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拿一个镜子，就是小铜镜，我仔细的观察了，那铜镜上面哎，真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觉得就能照照我自己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文字或者什么所谓的机关，但是呢他们呢穿上自己的服装，然后呢做完所谓的一个仪式，开始拿着这个铜镜，就开始也可以开始把这个有关于格萨尔王的几十万文字可以娓娓道来。他们通常做一次这样的口述十几分钟，就是这十几分钟里他们可以心无旁骛，他们就是在任何空间里他们都变成只有自己存在了，然后呢外界的事情完全影响不了他们。等他们表演完毕以后呢，他们就会变成正常人，反正让我觉得会有一些神秘主义和神秘的感觉在里边吧。然后呢现在国家已经把神兽仲恳在地区，就比如青海地区等等一些藏族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是文化馆的一个职位。然后呢每次的重大节日，赛马节啊什么一些藏区重大的节日，他们都会盛装出席，先去开始自己的表演。仲恳虽然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是职业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称谓，但是并不是他们独一无二的一种工作。就比如说他们可以因为这个仲恳的身份，可以去一些藏族的茶馆酒馆去做一些演出， 然后呢，或者在每年四五月份藏族地区有这些虫草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下这个工作去上山挖藤草。因为在我跟他们沟通的情况下，他们会直接告诉我说他们四月份或五月份这一个月挖虫草所得到的经济价值是他做种垦一年可能拿到的工资都还要多。
哦，对，这个背后的文化故事确实好丰富啊。导演，您刚才提到在藏地做过很多的访谈，然后实地探访过很多做种垦的这些人，也深度了解过当地的文化。那您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想过拍一部讲种垦的纪录片呢？
我本来有想记录他们的，但是我听说已经有藏族的导演和这些从业者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只是可能这样的电影或类似的纪录片还没有被公映。
了解，所以您最后还是选择了拍一部讲述种垦的故事片。我听说这部电影它的成本不是很高嘛，但是无论是表现藏族风光啊，就是画面还是很漂亮的，然后也保持了相当的品质。也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控制成本的？那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是不是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呀之类的？
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就是我当时想要拍这个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找这个主演，他叫李泰。我找李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他自己的很多戏里边有了出色的表演，但是我想跟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看着我一点点去创作这个故事，他也会受到感动。所以当我跟他说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不计酬劳，我会给你红包，但是可能我真的不能够按照你的身价给你更多的费用来完成它。
啊，我懂了，就是做导演要学会画饼。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但是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所有的主创包括主演都很满意，因为我们确实创作做出来了一部我们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被喜欢他的人认可就是很好的事情，这个真的比挣多少钱都好。其实我原来的缘起是想拍我对于自己电影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执念还是坚持，毕竟像我这样的80后导演，现在我们的这些老朋友剩下的，就比如像郭帆还有田雨生等等几位吧，还是有自己的很好的代表作。但是很多80后导演已经必须要去面对很多现实，然后放弃可能自己的梦想，其实很多人很不心甘。我那天跟我的朋友在聊，我说我突然发现，如果自己今年因为我今年真的40岁了，我18岁开始接触电影，我把22年给了电影，那我还要再坚持下去多久？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没有趣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在一起的工作人员或者熟知我的都知道，我可能这一二十年的生活状态都是睡起来工作、写剧本、拍戏、后期剪辑，或者拿着剧本去找钱，就是每天在过着同样的生活。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想要坚持的或者执念的东西，是否能够去做一些放弃或者释怀或者放过自己。我其实带着这些命题再去拍这部戏的。
听起来我觉得邢导您是有做一个我要做一个做一部作者作品的这种自觉的，对吧？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哎，男主角仲肯他是有一种迷茫的状态，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边缘感。我不知道这种迷茫的状态是否也有您自己个人的投射。
对于个人来说他是一定的。因为我常会跟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去交流聊天，然后我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只是我们这个行业，更多的行业的人，他们的生活大多数都是要不躺平要不迷茫，根本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一个仲肯的他自己在角色中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坚持和他自我的破茧这件事儿，能让看到电影的人多一些思考或者少一些迷茫呢？
男主角仲肯他是一个汉族人，那他想成为仲肯，其实在电影里面他碰到的所有人都在反对他，都在嘲笑他，就甚至有那么一点就是男主角在做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无畏的坚持的这种感受。
是说句不怕笑话的话，我觉得我从业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拍过10部以上的影视化作品了，但是呢跟我合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好演员也好，每次合作完或者不过多久都会变成很，就比如说国内顶尖国内顶流或者 就是真的是
大家都考一百分了，只有我还在考八十分是吗？
这是什么锦鲤体制？
跟我一起做作业的同学都考一百分了。
对，我从我第一部戏开始，不管是我的摄影指导，我跟我合作的制片人，包括我的录音指导，甚至于剪辑师，都是一会儿金马，一会儿金像，一会儿金鸡，或者是一会儿就已经国际上三大，或者我跟我合作过的演员，刚合作的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的被人熟知，合作完后没过多久他就变成国内一线或者顶流。
哦，原来我跟梁梁我们俩今天是来接好运的。
对，这真是一种神奇锦鲤体质，真的。
对，然后呢，说归说，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长而久之的话，我也会收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比如说可能不适合做导演吧，可能你更适合做制片人，或者你更适合做编剧。
同学都考一百分，我开始怀疑人生。
对，其实这个事情很痛苦，真的会让自己怀疑自己，怀疑很多。
嗯，那回到《仲肯》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它讲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嘛。主角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边缘感与自我放逐的状态，但是最后又有一种比较暧昧的、比较开放的结局。那你为什么会最后为这个故事做这样的设计呢？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遗憾的，是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是87分钟的版本。
嗯，
但是其实我当时剪完的时候，导演版应该有120多分钟。
哦，
所以在我看来，仲肯要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并不是因为内疚或者一个爱人的去世导致了他有了这么强烈的愿望在藏地一待就是很多年，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他，所以综合原因使他能一次一次的不为所动的在干一件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呢是需要自己慢慢走出来，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有时候放弃某些事情的。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87的版本会有一些让人觉得浅，或者是会让人觉得嗯，我们为什么会给他这样的一个理由，或者给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原本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会有一段话，就是一段仓央嘉措的话，就是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一步两步便是天堂，却又有那么多人因为心事过重而不能达到或走不过去吧，就是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心事不会是解决一件就完全没有了，它其实会有一件又一件，只是在当下解决了某一件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释怀，所以我留了一个口子让观众更能感受到自己吧，就是能够带入到自己。
导演，你自己平时你是不是也看过其他的一些藏地的电影？
嗯，还蛮多的。其实我跟万马导演也是一个契机认识的，然后其实仲肯的剧本也有给过万马导演看。藏地文化给我们汉族导演带来的认知其实每个人是不同的。我当时跟万马导演就在聊，我说其实我是一个汉族导演，我呢一次两次来到藏族地区，我们有很多的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因为某一些事情也想来到这里或来到了这里，他来到这里他得到了一份感悟，得到了一份释怀，或者得到了一份他自己想要的，但那个东西我也有。
嗯，
我是觉得我来了几次藏族地区以后，包括其实阿里那些地区我都已经去了，深藏我也都去了，那种高原反应带给我来的窒息感，包括很多生活的这种点点滴滴，给了我很多我对于藏族地区的认知认可。
对，当时您和万马导演聊完，他有过给您什么建议呢？
他其实挺希望我把格萨王文化再深度挖掘一下，他也希望我把真正的仲肯多表达一下。
嗯，
但是呢，我的想法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去做
啊，
因为我想要拍的是，我想把我自己裹在里边，我其实是仲肯，大家都是仲肯。影片里会讲一个汉人到藏区想成为一个藏族地区认可的仲肯，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挺难一件事，而且就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为什么要去写这个呢？就会我觉得我们身边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我们这些年轻人和这种城市人，或多或少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现状。因为我如果特别想要去表达格萨尔王文化的话，凭我三个月两个月半年的认知，我觉得不够深刻。对，我觉得我跟人家真的藏族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导演或者创作者来去写这样一个很本土化很有地方地域特色几千年这么传承下的一个文化， 我太浅了。
了解，确实。
所以在您的创作上，在仲肯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仲肯他更多的是承载了一个符号的功能，
对，
来去代表一些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坚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我很多时候跟别人说，大家其实都是自己的仲肯，都会在或多的时候和某个时刻或者某一个时间段里，因为某一件事或某个人去钻牛角尖，去跟自己死磕，不跟自己和解，不放过自己。
确实，刚刚导演你也提到你之前很喜欢去藏族嘛，其实现代年轻人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自我，就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都非常流行的一种旅居，他们会去藏区或者是去大理这样的地方去放空自己，寻找意义，放下执念等等。那我们想知道行导你是怎么去看待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旅居，还有他们的这种寻找自我呢？
首先我是觉得一，他们还挺幸运的，是有时间，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动和时间去做这件事儿。我很小就离开了自己的老家西安，然后呢就自己独自在闯荡。我也是看过了很多，见过了很多，包括我也喜欢去西藏、藏区、新疆等等这些地方游历，甚至出国去游历。所以我想可能很多旅居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想追寻这种，比如很多人说他们在逃避吧，逃避现状，可能逃避某些东西，但是我可能觉得他们更是想享受当下。哦，现在好像跟过去还不太一样，现在去一些比较偏远和无人区等等，包括一些偏远的有美丽风景的地方，但是呢就不像我们十几年前去的时候真的是无人区。
就现在开发的还稍微好了一点，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像之前西藏现在最大的那个羌塘无人区都有一条笔直的公路了，800公里，然后呢只是要告诉你应该是214国道，我没记错吧，800公里的路程一路笔直都是公路，中间没有可以休整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条公路上你的前行，只要你不下公路，这条公路上是安全，相对安全的。你会看到很多无人区里本身有的样子，和一些藏羚羊啊、棕熊啊、藏野驴啊、藏狐狸啊等等，能想到能见到的基本都能在这条道路上见到。但是很可怕的是，这个事情再过两年大家都去了以后，它会不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地，
然后就长出了很多客栈，长出了很多便利店、加油站。
对，然后呢还美其名曰打着无人区欢迎来到，但是其实它并不无人了，
到了之后发现乌泱泱的游客。
对对对对，所以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一刻又变了吧。
哎，那行导，就是你作为一位创作者、一位导演，你去旅居旅行的话，你的视角和体验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会边旅行边看景吗？
魔鬼发言。边旅行边讲故事。
还真会有职业病的那一刻，刚开始会这样，会职业病的跟人去沟通、跟人去聊，或者是拿手机去拍摄。
那这个职业病什么时候治好的？
它会随着你时间的，在这一段旅居中的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放下它。就比如说刚开始我会觉得手机是真的不能离身，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也会发现，也会怕别人打电话，怕有什么事儿。但是你会面对个现实，你的电话没有信号，是真的没有信号，你想找都没得找。
这是一个很好不接电话的理由。
对对 对, 对，刚开始到有信号的时候，你会看见叭叭叭叭叭叭跳了很多微信或短信，你要说呀我得打电话啊，不好意思啊，我电话刚才没有信号，我现在在西藏藏区，我在藏区。一次两次解释之后你也懒得解释了，也有人知道你在那里了，然后你发上两个朋友圈藏区的美景大家也知道了，所以也不会有人再去叨扰你和找你。然后三天五天之后，手机你就真的只是一个看时间的一个，或者更多时候你连时间都不想去看的时候，你就把它扔到包里，你可以一天都不去看手机。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你会被一些东西会慢慢扔掉这些束缚，找到自己本真想要的一些状态。就比如说我这次来旅居也好，旅行也好，我要的就是放松，我要的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会治好你好多病。
你去过藏区这么多次，有特别最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吗？
啊，扎达土林吧，还有古格王朝。
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两个是现在还没有，已经被开发 但是还处在原始开发阶段的两个深藏藏区的景点。
那您去藏区游玩的时候，您会特地去找一些具有就是藏文化特质的景点吗？比如说去逛一些藏传寺庙之类的，就是还是您更注重自然风景？
这个肯定了，就是逛寺庙是去藏区的必备课程。
嗯，
然后呢，你进去以后更多能看到真的很多的古迹，包括壁画，包括古代的唐卡。像我刚才推荐的古格王朝，它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王朝，它建在一个山上，从下边开始挖洞是平民住的，往上走往上走，一直到山顶是王公贵族住的。传说是一夜间这十万人，就是或者是更多的人就没了，就消失了，整个就被屠杀了，整个山就空了。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当你到那儿以后呢，看到它一个个山洞，山洞里有人居住的痕迹，然后包括上面一个土山上去见到一个宫殿，这种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是无法形容的。包括那个扎达土林，自然的这种地壳运动形成的土林嘛，形成的一座一座很大的森林，这样的一种一个景象，就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真好。所以可能我如果要推荐的话，可以第一站到拉萨这样的一个传统旅游景点和地区，让自己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气氛，或者适应一下当地的这个气候，包括这个高度吧，拉萨是3000多吧，如果慢慢进到深藏里边的话，最高达到5000多，去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话，到脚下也得5800了，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是一种考验。
可能身体素质不太好，不太适应高原气候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去西宁的藏文化博物馆。
对，
我今年就在西宁的藏文化博物馆里看到很多藏传佛寺的一些微缩的模型和介绍，然后光看模型已经很壮观了，就是有些寺庙它真甚至就建在悬崖峭壁，建在石头上。
是的，特别多。
我当时非常困惑，不太理解，就石头上是怎么建房子的，不知道，凿出来的吧。
对，凿出来，他们有凿。因为藏族地区它不仅只是拉萨，这个西藏地区，藏族地区覆盖面还蛮广的，就比如说青海的玉树地区。
是的，还有川西地区。
对。我想说的是，我的重垦其实最终的拍摄地是在玉树拍的。我并没有到拉萨或者深藏，我也会考虑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身体
素质。
对，
就你们剧组在那边会有一些高反吗？
哟，太可怕了，因为每个人高反的他的表现又不一样。然后就比如我们男主当时的表现，就是因为他当时要减肥，我希望他能减10斤或者更多，我希望他干瘦，因为他在那个游历2-3年，对于人物形象上他一定是要干瘦的那种，甚至于脱相，所以他必须这样，所以他不能好好吃饭，他必须去减肥，强制性作为演员他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那么第二方面，他又得学藏语，他必须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去学，因为我是希望我是要求他是全程自己，并不是有配音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其实本身没有高反，但是不知道怎么着，他最后就变成了扁桃体发炎。其实在我们平原地区，包括我们内陆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吃着消炎药或者怎么就很快就会去，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严重到真的是命悬一线，丝毫不夸张，高烧39度不下连续一周，然后呢整个扁桃体喉咙这边都堵住了3/4了。
那个炎症那么严重的吗？高原的炎症。
对，它很可怕。倒是然后他拿那个吸管塞进喉咙里去吸水都是一件难事，到这个程度了。
这么严重。
对，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当时是要考虑到，因为还有3-5天就开机了。他是这样的精神状身体状态，其实我们当时决定想要把他送下去的。送下去其实就会到兰州，会相对来说海拔低一点。但最后神奇的事儿就出现了，但我们开机一天就好了。就这些事儿就不要细聊，但是真的很夸张。
很神奇。
天哪，好辛苦啊，好辛苦呀。
我记得海拔5000就会有强烈反应。但是呢晚上还是要住他们的一些酒店，在那样一个高度的酒店。他们其实就招待所吧。然后呢有的招待所是有氧气供应的，有的房间是没有。我们有两次就选择了没有氧气，他因为没得选，就选择了没有氧气供养的这样房间。我是真的亲身经历，眼睛一闭就会被憋醒， 眼睛一闭就会被憋醒，你一个晚上得重复上千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最终干脆就做起来了，
太难了，
就做起来了。这种事儿，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适应吧。
是的，是的，像我们俩，就咱们在西宁都会有缺氧的感觉。
西宁也挺高的，最高的地方也在4500的，他们其实已经高起来了。
是的，
我跟蛋黄酱，我们两个人在西宁参加了几届那个 first 嘛媒体嘉宾，然后我们就是非常明显的反应，开始才2000多名，我们的反应就已经不行了，真的是不敢想象你们到那样的地方去还要工作，
太辛苦了。
我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剧组里还有藏族同胞，藏族的工作人员。然后比如说我们要爬一个山，我们有一场戏是在山顶，其实拍那场戏不难，但是我们要从凌晨3-4点开始就摸着黑，然后呢去行车往过走，大概2-3个小时到这个山脚下了以后呢，天还蒙蒙亮，还没亮，然后我们就得拿着器材往上走。然后平时吧，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你扛个这，我拿个那样，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爬山本身就难了，还要拿上东西，最后呢把一摄影机恨不得分成10块，你拿一块电池，我拿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汉族工作人员就只能是这样走两步，藏族的工作人员你就会看他们咚咚咚咚咚跑上去，哎，要帮忙吗？哎，噔噔噔噔下来，人家真的2-3次了，我们才1次，
就是压倒性的优势，
压倒性。然后我们说，咱们可能要开始拍了，导演给我们点时间，我们要休息，这是属于我们现在吃饭时间，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雷打不动，也挺好玩的。
其实现在我们今天已经聊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小的部分，
对，因为恰好年终了，
对，
就是刚刚好。
好，现在呢已经是2023年12月份了，年终了，邢导，我们来总结一下自己的2023年吧。
你来都来了。
今年依旧在坐过山车，真的依旧在坐过山车，每天依旧期望着明天会有好日子。然后呢，但是那个会有好消息，但是好像总会在第二天发现今天又白等了一天。那么今年呢，的确是最好的事情是仲肯带给我来的。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拿到公映许可证开始，然后呢参加的一些电影节都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当每一次给到入围通知或者得奖的这种通知的时候，都会兴奋跟坐过山车一样，少了一些彷徨吧，多了一份这个坚持。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拍仲肯以后，我今年很幸运又回来拍商业片，又拍自己的商业电影《女巨人也要谈恋爱》，一部漫画改编的电影。然后我也有今年对自己的创作上的一个交代。
那工作之外呢？
工作之外
别的呢？
那工作之外其实
比如说关于今年的旅行啊，今年看过的一些作品啊。
对啊，有没有出去看什么演唱会啊，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有趣的人呀，特别难忘的回忆啦。
计划了2次以上的旅行全部泡汤。所以我刚才就在说，我好羡慕现在还能够去旅居说走就走的这些年轻人们。所以如果真的要计划，我是觉得要走真的要走，就不要给自己理由，其实一蹴而就才是应该生活的状态。今年其实更多的还是看了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韩国电影，
安利给我们的听友吧，就是您今年特别推荐的电影，
可以去搜索一个《绑架》，是一个韩国电影。我现在正在关注《首尔之春》，对，也是不错的电影。然后还有一部剧情犯罪叫《走私》，也还不错，《杀死福顺》也挺有特点的一部电影。动作惊悚，但是也挺有态度的一部电影。
是陈都妍演的那部，对吧？
对，今年的《刺客》《陆良海战》，反正我觉得不少戏吧，真的都可以看看。
还。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2023年的年底，除了我们要回顾过去的一年之外呢，我们还会要做明年的新的计划。我们 J 人就是要做计划，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邢导，2024年有没有什么计划、目标？什么愿望等等等等都可以说一说。
有，我昨天还在武汉，今天又回北京。那么去武汉就是给新的电影，带着我新的电影的编剧去做一个生活体验吧。
您的新片是以武汉为背景是吗？
对的， 有一部新片是这样的、嗯、对，我现在手上在筹备两部电影，
可以可以，期待一下武汉背景的作品。
哎，我也很感兴趣。
对， 因为对啊，武汉确实很适合。
这二位是武汉？嗯，
哦，因为我在武汉长大的。
哦，是吗？
之前也看过一些很文艺的片子，他们会以武汉为背景嘛。
对，车站，车站，
南方车站，
是的，我没有说名字。
还有大事，
对对对，所以很期待一下。
好啊好啊，我会拍一个不一样的武汉吧，因为现在我发现武汉很时尚，很青春。对、哦、我觉得可能我会去找一些不同的元素去来拍武汉。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好，谢谢邢导。
那今天聊了这么久，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除了电影本身之外，还有电影外的很多故事，就是我觉得很增加了很多新的知识。
我在想，如果要去藏区玩，我一定要提前备好氧气，
还有汽油，
然后还得买点红景天。
也可以提前跟我联系一下，我告诉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个还是有点经验的。对，
可以可以、
对，然后我自己其实会对格塞尔王非常感兴趣。
你最近是不是看了那个纪录片？
对对，我很早之前就看了、嗯、对对对。
还有个动画片呢，前段时间也是格塞尔王的。
对对对，我好像看到过。对，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就是肉眼看见过，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真正的仲肯。
因为我今年去了塔尔寺嘛，我就在想，哎，就是藏传佛寺确实很漂亮，有机会的话想去看看更多、嗯、哎呀，谢谢邢导的分享。对，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拜拜各位，
拜拜。
感谢收听本次小酒馆的播客，评论或者转发分享都是对我们的鼓励。你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发电，请主播和嘉宾们喝杯咖啡，支持我们的播客创作。
如果想联系我呢，可以关注宇宙尽头小酒馆同名微博、公众号、小红书，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地址是小酒馆全拼42@foxmail.com。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们交流你的听后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